原来是一位毛宣教士来这里分享，因为签证的关系他不能在我们当中，主啊，他心中必定有很多的话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主啊，但是感谢你，也许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我们刘院长能够用过来人跟我们分享，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在里面得着造就。主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耳朵，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是只是来这里听一个课题，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彼此建造。谢谢主，我们众人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成就美事。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啊，欢迎请坐到前面来。我想问我们当中哈，几位是属于教牧啊，教牧人员啊，及宣教师的，好不好？你们举个手，不要放下来啊，也让旁边那个前后左右，你们可以看后面，我们当中有多少教牧同工宣教师啊，在我们中间啊，在刚刚进来的有教牧同工宣教师的，你们也举手啊，不用感到羞耻，应该我们感到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好，都这些人，请大家看清楚哈、啊，好，谢谢你们。然后我再问刚才举手的这些啊，教牧同工宣教师几位？你们不是在自己原先的地方，你们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服侍的，或者说因为你现在这个服侍的缘故，你去到新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换句话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不是你原来属于的这个不是你的家乡，所以换句话说你你跨国了啊，有一些好一些的弟兄姐妹啊，在我们中间，好，谢谢你们啊。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啊。是很沉重的一个课题，甚至是有时候我们感到很亏欠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很少被提及，哈，其实我预备这一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因为星期五的时候我收到大会主席的电话，然后说这位宣教师毛宣教师不能够来，所以请我能够预备可以吗？然后我就开始思想。星期六我收到电话，又收到主席的电话，他说你如果要的话你可以他说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你要讲的专长的题目他瞧不起我他说你可以选你专长的题目，但是我觉得说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不论我讲的好不好不重要，因为我们中间其实任何的一个教牧同工都可以上来讲因为也是研讨会，所以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讲，所以我也不害怕，我只是抛砖引玉，好像昨天陈世清牧师所说的，那其实等一下很多的时间请我们教牧的同工宣教士以你们个人的经历，第一人生的经历来与各位来分享，甚至提出一些的课题我们一同来讨论啊。其实这个题目呢，当我一听到要我讲的时候我就答应了，原因就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神学院，我们也办了一个神学教育跟教会的研讨会，有一位在我们其中的一个工作坊里面，其实有一位非洲来的宣教士牧者同时是牧者以宣教士的身份去到非洲服事，他就提问了这个问题，他就提问说本地教会应该怎样来关怀宣教士，关怀教牧人员那个时候呢，我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想回答但是我禁止了自己少说几句话所以呢，没有想到神说你不说话，那下一次我给你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要你来思想这个课题，一定要向各位来做个交代。所以我也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讲一下，稍微讲一下我个人的背景，这样的话你知道说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的背景、文化、服事的这个范围所影响。我自己本身好像陈世清牧师那样，我是第三代的马来西亚的华侨我们是都是同跟陈牧师都是同我跟师母我们都是同一个州来的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曾祖父在国内福建省原来就已经是100年前 100年前在福州福建省是传道人。后来我到澳大利亚读大学，然后也在那里读后来就读现身读神学，也在那里教会，起初在卫理公会服侍做传道人，后来在神学院教书，后来在圣公会被安立牧师，所以因此我也在不同的几个教会服侍过，然后在神学院教书，3年多前来到巴塞罗那，起初担任教务主任，今年2月开始才开始担任院长，所以我是新官上任，很多地方还不懂得做人，所以呢，请大家不断的来教导我、指导我。从欧华神学院的角度来说，当然我是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但是去到教会周末去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就会把我当作是牧师牧者的身份。但从我自己的教会来说，他们把我当作是宣教士我跟师母我们都是圣公会的牧师，我们的教会其实是一个洋人跟华有洋人华人，我们有五常崇拜，有一千多人的一个教会我每一次回到墨尔本教会就会请我们在宣教士团契里面来分享，他都把我们当作是一个宣教士，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牧，关怀教牧，关怀宣教士，我想我本身是一个教牧，我本身也是一个宣教士的身份，所以我想我对这两方面都有一些的理解，那我在这里有一些的交代，然后我们继续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讲到传道人怎样自我关怀 ，self care 我们那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题目，所以因此呢，我在这里请饶恕我一些教牧的同工宣教士，我在这里不会提到 self care， 但我为你们说话嘛，对不对？我为你们说话，要求我们教会的领袖那我针对的对象是教会的领袖，你们要怎样的去关怀教牧？跟在欧洲服侍的教牧跟宣教士，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我所提的东西是很个人，是很主观的，也很有偏差的偏见的。那当然，等一下，希望每一位教牧的同工，你们都能够发言，分享一些你个人的一些经历。那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要以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提出来所以因此呢昨天陈牧师也说了，我们要坦诚，我们要透明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不太习惯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尝试能够的话，我透明一点，讲一些我做教牧、我做宣教士的一些挣扎给大家听但请大家不要在聚会之后刘院长你好可怜其实我不可怜，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你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比我更有需要所以请你们不要你们很多人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所以只是提了一些东西，我们的挣扎不是，可能不是今天的，所以请你们不要就是说你们我在这里然后讲的也不要，我没有付你们免费的广告费我没有付你们广告费，所以你们不要替我打免费广告出去传什么东西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下，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够坦诚了，对不对？我不能够透露了，不能够透明了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下。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任何一位教牧同工宣教士都可以上来讲这个课题所以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个 facilitator 做一个带领的人，来带领大家来思考一些。我想我们这样开始，我给大家看一些的统计。这个统计呢很特别，是由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百利德 Bill Bright 可以说世界上我们福音派的一位教会的领袖，他从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机构所收集的资料，把它汇整在一起这些资料有一些是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 James Dawson 那个关于婚姻 Focus on the Family， 有的是Pastor to Pastor Organization Ministries Today Charisma Magazine TNT Ministries 好一些美国的一些杂志、宣教机构品信徒领袖的这些机构他们所做的一些的资料，他把它综合起来，然后他把在这里把它写了出来。那基本上我在看这个统计的时候，基本上是美国人、美国教牧宣教士的一些统计。 那我说我们华人教会看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感受是我们的情况会好一些。我想我们的华人教会的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应该会好一些啊。那我们这样，如果我讲华人教会的话，我们没有这些的统计啊，我们没有很多这些统计，可能我讲的大家也觉得有时候很难受啊。那我们就讲别人的比较好啊，这样的话我们但是武牧师在那边是美国人，他很紧张，现在我到底要讲什么啊？那我最终要给大家看这个统计啊。正确描述华人教会吗？可能不会，但不要紧，我给大家看一幅的图画，我们感受一下，我们差不多去看说今天教牧宣教士服事人员他们遇到什么挑战啊，请大家留意。所以可能这些的统计数字不是最重要，数目字不是最重要，我们有一个感受，我们知道说今天教牧宣教士他们在遇到一些怎样的困难啊。所以请大家留意这里这个统计，首先说每一个月有1500位传道人由于道德的问题啊，婚外情、道德问题、贪钱等等，灵性，我这里说灵性懒干耗尽 burnout 耗尽了，以及与教会的冲突而离职啊。每一个月在美国有1500位的传道人，他们被 fire 啊，没有工作做了，离开了。然后50%的一半的传道人感到挫败，想要离职，但问题是没有其他养生之路啊，没有办法养生，所以没办法，我只有再做下去啊。那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想这个50%不算多啊，我们华人教会的情况是如何？接下来一个80%的传道人和84%的牧者的伴侣啊，师母感到他们不能够胜任于他们牧者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教会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也太多啊！你们要的是又会讲道的，又会领唱的啊，又会弹吉他的啊，又会传福音的啊，又能够四面玲珑的，八面玲珑啊！呀，我刚才忘记讲了，我只有小学中文程度，你看你们就笑我了，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啊？等一下我再来讲这件问题啊。80%的传道人感觉到不能够胜任啊！如果你们要这样的传道人，十项全能的，我不是。我连一项都不行啊，所以这是今年传道人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前面的一个我对不起我不回去了，我不懂得怎样回去啊。70%的传道人感到所领的薪资太低，70%的传道人感觉事实是不是太低，我们不说，他们感觉，我们注重他们的感受，他们感觉薪资太低啊。那更糟糕的，70%的传道人不断在对抗忧郁症，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忧郁症没有停止过啊，他常常感到忧郁啊，半夜睡不着醒过来，半夜做噩梦醒过来啊。那你要问我昨晚我睡得好吗啊？80%的神学生在进入工厂后会在5年内离开师父，这个统计还算是好的啊。我想我们这些教牧啊，我们常常参加华福会啊，我们都知道香港欧牧师香港多久离开工厂？没有，我几年前都听说神学生啊，不是传道了，神学生一年在香港，我听说的，我看叫华福报告出来说，香港的神学生出来服侍一年就笨了，就不能够应付，不能够胜任，就离开工厂啊。这美国还5年还不错了啊，香港是1年啊。那个我听到的这个啊，是很有那个有数据的。然后80%的教牧的成人子女啊，而牧师的孩子啊长大了，成人子女由于忧郁症在寻求专人帮助，而需要心理医生啊。80%的教牧的。啊，我要为我的儿女来祷告。70%的，这个传道人没有亲密的朋友、知己和指导 mentor， 没有。 啊，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单刀独打是吗？怎样讲？单打独斗啊，单枪匹马啊，他们都是 Lone Ranger 啊，都是一个人，没有亲密的朋友，没有知己，没有支持啊。很常说就是一个人在工厂里，你死你活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向主说：“主啊，救我吧。”70%的传道人说，他们唯一读经的时间就是在预备讲章时。哈、啊，对不起哈、啊，我们当中的教牧，我们也自己啊自我反省一下，我们当中的神学生，欧华的神学生，你好好的听啊，没有时间，不是他们不可慕神的话，没有时间读圣经，然后一读圣经就变成不是在为自己灵修，在为别人灵修。这句话哇，今天讲这个经文很好啊，这个经文怎样能够应用在姐妹身上，应用在青年人身上啊，就为别人在灵修。85%的传道人说，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或者说最大服事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服事有问题的人，是比如说不断埋怨的老人，不断埋怨的长职，不断埋怨的敬拜团的负责人，不断埋怨的敬拜团成员，不断埋怨的助理传道，这些的埋怨常常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啊，我们做传道人就是要去爱人嘛，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很累了，不能够爱了，不是你不可爱，不是会有不可爱，是我里面没有力了，啊，我里面没有了，我懒干了，我耗尽了，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的一个80%的侍奉的伴侣啊，师母、师丈、师公还是怎样，认为他们的伴侣都是工作过度，啊 ，overwork， 啊，都是工作过度。然后再接下来说95%的传道人没有常常和伴侣一同祷告。没有时间一起祷告了。我就现在先讲一下这个事情。我中间有一个传道人牧养我们，他结婚了。他的丈夫很努力在外面去探访，整天都在外面探访。这个师母觉得我没有被关怀。有一天他就写了一张的字条。我也是你的会友，贴在牧师的办公室。你们为什么笑啊？你明白吗？我连你会友都不如啊！会友的话，你还爱他们呢、啊？你爱会友胜过爱我啊！我也是你会友，你知道我也有需要吗？我也要你来探访我。啊，这是教牧的那个婚姻生活、家庭的生活，80%的。师母感到有压力要去侍奉啊，教会对师母也要求，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习惯嘛，对不对？我们都喜欢买一送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西班牙这里，我们很喜欢去家乐福，因为家乐福就是 2-in-1 啊，买一送一嘛啊，所以这个85%的师母感到有压力要去侍奉，并成为不是原来的他啊，就是他要改变形象啊，他要装成另外一个人，装另外一个面貌。80%的师母认为教会的会友不理会他，也不欣赏他所做的。师母，百分之八十的师母认为教会会友不理会他，也不欣赏他所做的。接下来多数的师母都说，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中所发生最大破坏性的事件，就是他们进入服事的那一天。啊，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家庭关系，我们的婚姻关系。受到很大的亏损。有40%的被调查的说，他们在服事后发生过婚外性关系。希望这个留在美国啊，希望美国也不要发生。然后接下来一个很糟糕的，50%的传道人以离婚收场。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们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请教牧人员，你不要等一下不可以，千万不可以自杀，三天后才自杀，不然是我讲的害你自杀。你要来自杀前来找我，找李长老，不是找李长老，找夏中间牧师啊，不要找我，对，找他们啊，对不对？你看这些数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传道人是人呐、啊。 每一个都是人，都是主所爱的人，都是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他们的家庭、师母、孩子都是神所爱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的感动，因为他们被神呼召，然后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我讲完这个这个统计之后，有没有一些教牧人员你们要增加一些的东西，或者你们知道一些数字告诉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的数字，有没有？哎，你不可以问问题，你只可以补充。你要给有啊，弟兄或传道不是牧师啊，问说有多少百分比的儿女啊？因为是下中节目还是谁哪一位讲员提到说儿女是陈牧师吗？啊，陈牧师好像坐飞机离开了是吗？我们说儿女对呀啊。教牧人员、宣教士的人员，多少儿女离开信仰的？我没有这个统计，有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啊，这样，我不知道，就是他是相当大的一个，因为是不同的机构一起联系起来的。嗯 ，OK， 后面那边刚才有几举手有吗？我要你们提出一些你们知道的东西，不要问问题，我不能够答啊。对啊，有啊，没有啊？我们继续讲，然后等一下你们就会有一些啊。那我这里那个教牧人员宣教士，如果你们要的话，我给你们一个调查，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那个Burnout Inventory Questionnaire 啊，你检查一下你自己那个。如果我这里只印了一份出来啊，我不能够给你们啊，因为都现在上网很容易嘛啊，这里又免费的上网，所以你们自己去那个一下啊，很好玩的你感觉到无能啊，你感觉到无能，你感觉到什么什么冲突啊，那些，然后你自己给自己评分，然后你就知道你有多接近悬崖。要，要。叫美国，yeah. 请大家留意哈，我们今天讲这个数据，我不是说我们在那边讥笑、讽刺什么人哈，我们也不想看到美国人教会是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是在当中给大家看了啊，我们也在当中来想。啊，我们华人教会的目前的光景是怎样？所以如果就说传道人那个你们要自己填下来，或者有一些同工你们填下来送给你们的教会牧者，送给他一份礼物，印好很漂亮的 questionnaire， 然后送给他啊，然后让他去那个留意一下自己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啊。好，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我们说为何教牧，我们首先来思想的是为何教牧和宣教士需要受到关怀。那第一就是圣经的教导。请大家打开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又是怎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就先，对不起啊，我又，哎呀，我不知道怎样回去的。OK， 我不小心按到了。OK， 腓立比书第二章25-30节，我们一起用旧的和合本来念啊。我其实我今天要带着那个我自己有一本修订版的那个和合本来，新的那一本我不忍心开进去，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本，所以那一本我要送给人，所以我在早上忘记哪来了，拿错的一本来，不没有错没有错，嗯，没有错，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要慢慢的说，对不起，我讲错话，腓立比书第二章25-30节，我们一起来念。保罗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了，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所做基督的工作，几乎要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因为时间关系，我提到我提一两点很重要的。你看到这个以巴弗提很接近我们当然他就是亚洲人他很接近我们华人。你看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生病了，当然很难过嘛。然后知道爱他的人又为他难过，他就更难过。你看到没有？这是典型的我们的亚洲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一个典型的牧者啊，他自己生病，他不要告诉人，就要一个母亲癌症了，已经末期了，他不要告诉他的儿女，对不对？怕你担心，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这样啊，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牧同工，教牧同工常常这样为别人着想啊，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不要你们知道他病了。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当他保罗说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他们不欢欢乐乐的接待他？我不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很有喜乐的教会，是不是也很接近我们华人教会？我不是派你去照顾保罗的吗？你为什么回来了？对不对？对他太高的要求啊，他是为了服侍保罗而生大病了，几乎要死，所以保罗没办法，还是把他送回去吧，要你们欢欢乐乐接待他。那你看这个教会有时候我们有这样，当然教会也没有错，这个教会是爱保罗，希望福音的工作立刻展开，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你7年前回来的，又回来了。又回来数字了，对不对？那这是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种的感触啊。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教会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怎样？尊重这样的人，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我们再看另外一段比较直接的那经文，提摩太前书5章17到18节。提摩太前书5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有谁带了？对不起，才有18节，不要紧，我们就17节吧。有谁带了这个和本修订版来的？好。 世界的那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有谁带了对不起，要才有十八节，不要紧，我们就十七节吧。有谁带了这个和本修订版来的？好，请你读一下，可以吗？十七。那我们这个旧的这个和合本里面，旧的翻译里面，我们前面说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然后当那劳苦传道的教导人，他两个没有连起来啊，这两个句子被翻成两个句子。那修订版新汉语译本现在都说尤其是啊，尤其是，所以那不是另外一组的人啊，就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尤其是。然后那里说劳苦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传道，然后和讲道和教导啊，这样的人，讲到教牧这些宣教士传福音的，我们要格外的，我们要加倍的敬奉。那边说旧的我们说加倍的敬奉，那新的翻译是加倍的尊重啊，加倍的尊重他们啊，那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啊，那再然后接下去说，那船上船在船上船骨的啊，我们不可笼住那只的牛啊。这圣经要我们去爱我们教会的同工啊，特别是那一些愿意委身纯职服侍的人。那这第一，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为什么教牧和宣教士需要受到关怀呢？原因就是他们是需要被关心的人，他们常常关心别人，对不对？他们常常关心别人啊，他们常常不会跟你不会到会有面前要请你为我祷告吧啊。当然有时候会说我今天讲到请为我祷告，但是一般上你真的有一些大事情，你不会告诉会友们，所以因此他们很常熟是被忽略的人。传道人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需要被关心的人。第三，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常常是工作过度劳累的人。刚才我们看到教会可能对以巴弗提也有一些的要求。那启示很常说，不止我们说教会对传道人有要求，教牧人员、宣教士、纯职的这些服侍者对自己也很有要求啊。我们就一般上教牧人员都不随便拿假期的。我们都不随便拿假期的，我们也一般上都不拿，就说安息年，一般上如果是有需要我们才拿，没有需要我们没有拿。我在这里不是夸口，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借镜而已。我自己本身在澳大利亚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在那里教了十一年的书，十一年的书应该有一整年，有十一年嘛，应该有一整年的安息年。但我没有拿，我拿的是怎样呢？我拿的就是因为，就等于说我十一年教书，差不多每一个学期我都有教书 啊，还不要没有算说我暑假或者是假期寒假我出去外面教书，我哪假期是有一年2002年啊，我去做博士研究，去美国做一些研究，我是就是说假期到了，我先一个月前先离开，我把我全部的书教完，作业全部改完，我先离开，然后呢，我下一个学期我又回来了，等于说我是在这个上课期间，期外。我才拿假期，11年我没有，就说没有一个学期我休息过啊。那我只是拿一个例子而已，这里没有什么夸口的，因为你问一下，不要问了啊，你去问李长老啊，我这样讲，你去问李长老他有多少拿了多少假期啊，或者你应该问他还没有拿假期之前，你先问他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啊。你一个人，他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你先问他，然后你再问他你有没有拿假期啊？那这一组的人是工作过度劳累的人，所以他们在身心灵上都格外的劳累，需要特别的关怀。我等一下再来讲。第四，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为何教牧和宣教士需要关怀，有一个连锁反应，连锁效应 chain reaction。我们常常都这样讲，有一句话我们常常都这样讲，有怎样的牧者就有怎样的教会，对不对？你们说这句话对吗？
对，
想清楚啊，有怎样的牧者就有怎样的教会，对吗？
对
啊，开始现在开始不对了啊，有人说不对了，我再问一次可能就全部不对了啊。那我这样讲，如果这个一个传道人来这个教会牧养一年两年，我不会说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教会完全像过去的牧者，或者过去没有牧者的情况，对不对啊？那我会说给一个神学生，给一个出来的神学生传道人，我们说四年、五年、六年的时间，四年、五年、六年，他默默的耕耘，他在当中心的服侍的时候，大概就好像那个夏牧师跟他说带他祷告嘛，对不对？就像他了嘛。那最后呢，我想一个带领的正式做领袖的属灵领袖的牧者，在五六年之后呢，教会就像他一模一样。啊，最近我也去了，因为我们的学生常常去海外实习，所以我自己他们回来讲东西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这一次我就赶快也去看一看啊，去李长老的教会看一看啊。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台湾的教会，我去的几间大教会，他的教会就是跟他的牧师一模一样的。啊，你看李长老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教会就是怎样的人，连那个领唱的他讲的话就是李长老的话，其实就是跟李长老一模一样的啊。那个有一些的教会就跟他牧师一样，全部是很严肃的啊。我不是说严肃好还是不严肃好，都好啊，但我们都像某一些人啊。那这句话是对的，如果牧者在一个教会服侍多年，怎样的牧者就有怎样的教会。我们相反来讲，你说这句话对吗？有怎样的会友就有怎样的牧者，有怎样的教会就有怎样的牧者，这句话对吗？不一定哈。好，你是我没事弄错，福音教会是不是？巴黎华人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关怀梁传道。你说两年后他有爱心吗？没有了，你明白吗？你们很爱他。你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做试验，我们那个下一届第十一届那个教牧研讨会，你还会来吗？哈，主若愿意的话啊，那你们教会今天回去开会讨论，我们要善待他还是要恶待他？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两年后他样子会是怎样的？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吗？相信的，一定是对的哦。那个你们爱你们的牧者，他会为你们舍命吗？他一定为你们舍命。他家里孩子一生病，你们就打电话来关怀他，要不要我帮助你？要我帮助你做什么吗？你这样的对待他，你说他要为你舍命吗？你想清楚。相反的，师母生病，那是你师母生病，我太太也会生病啊。你对不对？你不关怀牧者，你说他会，他在当中会越付出，他会他。你说，牧者怎么看环境的？会两年，他很有爱心，很有忍耐。你不爱他，他一直爱你，爱两年，他会死的，他的心会死的。啊，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 连锁效应。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是动物嘛，哈 ，mammals 啊，所以你有怎样的牧者，就有怎样的教会。我们教会受牧者影响，但是有怎样的教会，有怎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怎样的牧者。你不要说把责任都怪在牧者的身上啊，我们教会不好，因为我们牧者不好。我问你，会有好吗？我现在不是在骂谁，我要骂，这是两边都骂。啊，神学生出去服侍传道，他们然后毕业生回来啊，我一定骂他们的，他们教会弄得不好，我一定骂他们啊。但你们教会请我去了，我也骂你们，因为其实都是我们两方，我们需要多付出啊。其实不要说骂了，我们要鼓励啊，要爱心，要鼓励我们的神学传道人，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会友，我们双方都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主的命令，约翰福音13:34-35。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想另外这个，对不起，有一点。好，教牧和宣教士有什么需要？好，我讲完这一段，然后就请那个大家来回应，然后等一下再讲第三段。教牧和宣教士有什么需要？我想其中最大的一个需要是寂寞和孤单，服侍的人很寂寞，很孤单，教牧宣教士都一样，因为有时候没有亲友在身旁，想念家人啊，我在当中就说，有一些教牧不在自己的地方服侍，对不对啊？想念家人啊，这些没办法，一定的，对不对？一定会想念家人啊。那这个服侍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寂寞孤单。我刚才讲过了，我用一些实际的例子，请大家不要啊，我听了就过去了啊，只是做例子而已。我们从澳大利亚来到这里，我的孩子都是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我们来到这里，我女儿12岁，我小儿子4岁，12岁跟4岁，他们来到这里，很快就感受到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呢？圣诞节没有很多礼物。圣诞节只有一份礼物，爸爸妈妈的礼物，因为不认识人啊，不像在原来的地方，礼物多得不得了，啊，真的是堆积如山，啊，你在一个地方服侍越久，我们就啊，圣诞节啊，这里欧洲没有送礼物，不像美国啊，那个送礼物的，英国也没有送礼物的，也没有是吧？圣诞卡而已，你们英国人真是吝啬。我们澳大利亚好得不得了，澳大利亚啊，比英国好啊啊。那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很，我只是用个具体的例子，很明显的啊，圣诞节没有什么礼物，生日没有什么礼物。请大家留意，你不要问我，等一下还问我孩子生日节是什么时候，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请大家留意啊。你看到了没有啊？当我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教牧从另外一个地方被叫过来服侍的时候，当一个神学生从另外一个地方毕业，然后他过来这里教会服侍的时候，对不对？有些生活上你立刻感受，特别是孩子啊，他会讲出来的。你一讲出来，当然像我那样铁石心肠的人，有什么？找几个爸爸妈妈给你礼物就可以了啊！但是他这样一跟师母讲，你说师母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眼泪呀，眼泪就下来了，啊，觉得孤单啊，啊，这是第一个，特别是刚刚到工厂的，所以他们很寂寞，很孤单啊。那我这里提出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啊。等一下啊，我们再来请教牧同工问一问你们怎样去处理孤单寂寞的问题。第二个，语言文化的问题，特别不是在自己原来的地方服侍的话，语言文化的问题，因为语言的障碍不能够有效的沟通跟办事，生活上碰到许多钉子啊。那我在几年前我在华福的一个国际的会议里面，他们就说啊，不是我说的，他们说的，他们说我们中国教会派出的宣教士都是又聋又哑又盲又哑，就是又瞎又就是又盲啊，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嘛，因为没有先学好西班牙过来，对不对？又聋又哑又盲嘛啊，你连去餐就是要去吃要去，所以我们只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吃饭吃东西。什么 work 啊？对 ，work 也会吃怕嘛，对不对？ 去哪里？我们去麦当劳。感谢赞美主，西班牙现在麦当劳还有一个 special order 可以换语言的，就是跟机器对话，不需要去那边柜台叫，因为不懂得讲嘛啊，所以他现在有机器，西班牙很好，不知道其他地方，西班牙好得不得了，有一个机器 quick order， 然后你信用卡插进去换语言，换英语啊，没有中文啊，换英语，然后你就跟机器对话，我要汉堡包，我要超 meal， 我要男的玩具还是女的玩具啊啊，这是宣教士的问题。嗯，因为就是我们的宣教士又聋又哑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差会跟西方的差，你跟西方的差会讲一下，他们笑死了，他们不敢失忆，我们华人教会勇敢愚昧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又愚昧又勇敢，对不对？很奇怪，去到以色列，对不对？那个希伯来语，现代希伯来语不懂嘛，对不对？不是又盲又瞎又哑吗？啊，所以，但是我们感谢主，就神也看中我们华人就是这样不怕死啊。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宣教士？所以去到非洲还是向华人传福音，去到英国还是向华人传福音，去到以色列还是去找以色列的那些华人打工的传福音啊！因为我们又聋又哑又瞎。我不是在讲其他宣教，我在讲我自己啊。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语言文化就是整个文化处境的问题，我们生病，身体不适应那里的水土不服。感谢赞美主，我过了，就是我们过了三年多，我们前面的两年，我们一家人是轮流生病的，轮流生病，父母亲生病，生完到孩子生病，然后又到父母亲生病，两年起初两年，我一到欧华服事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西班牙圣经神学院，那他们那些都是很多老师是宣教士的身份。有一个已经在是美国宣教士，他在西班牙在比尔巴那个地方服侍了38年，然后呢他在我们神学院做宴牧，西班牙的宴牧，他常常来牧养我，他常常来找我，你要我他是他催我，我你给我时间我跟你一起祷告啊。然后他来到我的家里，有一天我跟师母就问他，请问要多久才适应啊，多久才适应，他说两年。我告诉大家，他讲的是绝对正确的。两年我们一直生病，过了两年，我的小儿子没有，我觉得他没有长高，我觉得他没有长高啊。两年过后才开始长高，他跟他同一起去读书了，他还不错。哎，别人都长得那么高，他还是这样啊。起初的两年啊，我说糟糕了，这个付上太大的代价了。来到这里，我的孩子变成矮子了。其实我忘记了我自己有多矮。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挑战，连儿女的性命都赔上了，不是体型赔上了啊，身体不适应啊，前面的两年啊，我讲这些，请大家留意，因为我如果讲抽象的东西没有用嘛，对不对？我讲这样东西你们才知道，那你们不是用在我身上 ，OK？ 你们是把它用到你们自己教会、你们所关心的宣教士身上。我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只有我软弱，别人不软弱吗？相反的 ，OK， 好，那这一切语言障碍、生活碰许多钉子啊，身体不适应，这一些只会让侍奉者感到挫折感，想离开工厂。我们半年就想离开工厂了。我这里。虽然李佳老师我的董事长，就是董事会主席哈，我们半年就想离开了。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想离开了啊，那当然神没有说可以离开，我还是在申请当中。神什么时候准啊，对不对啊？真坦白讲啊，半年一年两年你还是想离开啊啊，不要我来问我要不要离开现在哈。第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当然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教育的问题，对不对？不是教牧的孩子，什么教牧跟宣教士才有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这个教育的问题对教牧跟宣教士呢，这就特别，就这个问题就更大啊。孩子的教育，不论是小学、中小学、大学，那如果语言困难，那是更糟糕的一个问题。孩子去到一个学校不适应等等的这些的东西。我请我的师母上来可以吗？你 我没有跟他我没有跟他讲好的，因为讲好了就不好就是这样突击最好。他昨天跟他昨天一直给我资料我都不讲话，让他去讲。然后呢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女儿跟他讲来到这里的时候，他面对的挣扎他讲了一些话比如说是不是神的旨意啊，然后刚才有一些人问说这是不是消极的还是怎样，你可以讲一下。两分钟三分钟不可以等。
我不是随机应变的人，不像院长哈，我要准备的。院长结婚这么久还不了解我。这是服侍的牧者的困难，没有时间认识太太啊。好，好吧，那就讲。你要我讲的是女儿的困难是吧？昨天我讲什么了？昨天我是听陈世清牧师在讲的时候，讲到移民第二代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跟牧师讲，就是孩子说到孩子，你十多岁哈，把他带过来，孩子说恨父母，为什么把他带过来？其实我们在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担忧了。害怕12岁的女儿她一直不要离开嘛，她在那里非常的舒适啊，朋友很多学校她觉得非常的好，教会她也觉得她能够真的能够投入了。然后她说，妈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我带走？然后我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们的服侍让她恨我们，或者让他恨神，那不更糟糕吗？对不对？因为我只能够给他一个答案。他一直问说为什么要走，我说因为我们祷告听到，觉得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呼召，我只能够给他这样的原因啊。那他就接下去问，那神为什么呼召我们到这里来对他来说生活条件没有过去的好，他不明白吗？人当然是往好处走的嘛，向上爬嘛，为什么我们要向下走特别住的房子啦学校啦教会是不一样哈教会是给他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过去他参加英语的教会嘛，现在他要开始适应中文的教会，起初我们就要他半年的时间要他适应中文的教会他就觉得很难。然后他就说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神，他开始发问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带我们过来，我们只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是美好的，他的心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晚上他就重复的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过来的时候，其实他走之前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是心理学家啦，有些什么的辅导啊，他们早就跟我说了，小心你的女儿哈，在这个时刻调换的话非常危险，她不是变坏呢离开神吗？这个危机很大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非常留意他小的儿子四岁没关系了哈女儿特别是发问这是人生意义神是怎么样的时候，每天晚上他都问，重复的问，重复的哭，我就跟他一起哭，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带我们过来，但是我相信神是好的神的意思一定是最好的你看这里也教我们很多很多新的功课。然后我跟他说，不只是你有移民的困难，妈咪也有，我也有啊，难道我没有吗？我朋友也失去了我也要重新适应啊。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年过去，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一个21岁的青年人，是我们的学生的孩子。然后我说他21岁生日，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跟他爸爸说他不要礼物，他要把买给他礼物的钱拿出去奉献其实我常常讲，我只觉得我讲一次，但是我讲很多次，其实我要跟我女儿说，我们来不是要得到，乃是要付出嘛。但是孩子嘛，要用故事来讲，或者还要用年轻人的榜样来讲。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妈你为什么每次讲这个故事？我说我常讲吗？我只是觉得这个榜样很好，让你学习付出付出多过得到更好。然后后来有 那一年第二年他来的时候他一直想家嘛，然后我们请他照顾弟弟，我们没有时间照顾弟弟，我说你照顾弟弟啊，每个小时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他就留着钱，他说好，我预备回去那个 Westview 那个他很喜欢以前的一个购物商场，他说我预备要买什么东西哈，回去澳大利亚一年后啊，就是留钱留了差不多啊100多啊，他就想要买什么东西，但是没有想到他生日到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把这些钱奉献给神学生好不好啊，其实啊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啊，他过去生日的时候礼物很多很多啊，很多爱我们的朋友啊都会记得他的生日，那现在他生日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礼物，但是啊我没有想到就是昨天讲的安耀提到的危机就是转机，这是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一些生命的教育啊，告诉他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吸收，但是我发现到危机就是转机，起初他一直问这位神怎么可能这么残忍还是什么哈，要我受苦还是什么，但是他慢慢的祷告，他自己祷告，我叫他跟神，你自己要祷告，因为我说我心里很坚定，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你心里不坚定，妈妈不能帮助你，你自己问神，神要告诉你他自己要讲的话，所以他自己也祷告，我陪他祷告，一年之后我看见他生命改变，他过去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被宠很被宠爱的孩子，不能够受很多的苦，比较自我中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他开始付出，开始爱别人，开始了解，他常常跟我说，妈妈你看神学生他们真的是很多地方很有需要啊，他自己存的钱啊他就给我啊给神学生什么东西啊，我觉得12岁的孩子13岁的孩子能够这样子想，我已经很满足，我觉得来这里我是大大的得着，不是付出哈，乃是神给我很多。
啊，我发现我很不理解我太太。很好啊，婚姻就是这样嘛哈，一生继续的追求。没有啦，没有，其实我不断的要他开到水深之处。OK， 因为大家心情很沉重，所以讲一些笑话比较好。感谢主，其实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读的神学院最第一个神学学位的神学院是一个宣教神学院，圣经宣教神学院。所以我班上的同学我们10位的，叫起初20位。第一年就不及格了一半，第二年我们差不多10位的同学，后来毕业差不多10位的同学，7、8位都是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做宣教士。那有当中有好几个都是宣教士的父母，他宣教士父母的孩子，他们都在宣教工厂出生长大，所以他们都有宣教的经历，他们又来读书，然后我就常常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恨你们的父母亲？他不会啊，这些就是说统计告诉我们说，宣教士的儿女啊，他多数都认为说父母亲的宣教的经历对他们的生命是带来祝福啊，感谢主啊，也是因为这个统计我们才勇敢的过来，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那么伟大，赔上我们的儿女的性命啊，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请那些教牧啊人员宣教士，我们知道说我们服侍主，其实我们把他带好，我们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神会祝福的啊，基本上我们不敢这样大胆的说，但是基本上啊我们的儿女啊是30、40岁基本上都没有经过所谓大家说都必经的那个少年反叛时期都没有，反而他很为我们家着想，照顾弟弟等等，比如说昨晚我们就是把弟弟交给他，就交给你了，你照顾然后我们师母能够过来参加聚会等等感谢主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教牧和宣教师有什么需要呢？服侍的忙碌服侍很忙碌，然后压力太大身体过度劳累，刚才已经讲了，生活失调生活失调，然后当然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教牧人员有家庭问题教牧人员宣教士与伴侣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师母这个儿女们都感觉到在教会里面都是 每一个人所批评的对象啊，他们都很，大家都要求很高，所以他们在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所以这是今天教牧和宣教士他们面对的一些的压力困难。然后另外经济上的需要啊，当然我不是说只有教牧人员宣教士才有经济的需要，谁叫今天在欧洲这里经济困难，谁没有经济的需要呢？当然有，都有啊，都有。但是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教牧人员，他们特别有时候在经济上感觉到需要。我想我们的教会应该，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讲，我们不会要我们的教牧服事人员太富裕，对不对？但我想我们也不要他们太贫穷嘛，对不对？我们他们不是什么 CEO 什么 executive 给什么高薪，但是我们也不要带他们太贫穷啊。那教会特别，如果我们当中做教会领袖做财务的，我对你们说的是，请你们固定发薪资，请你们固定发薪资给传道人。我一讲李长老都会点头的啊，为什么？因为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我刚刚出来牧养教会的时候，一个月300多，那是90年代300多澳币，除七除八啊，除乘0.8啊，就是320欧320澳币一个星期房租200。是我自己付，然后我的家就是我的服侍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室，是青年团契聚会的地方。那我还有120，那师母那个时候还没有神学院毕业，所以感谢主有教会支持他学费，我没有付，但120我要付水电生活费那有时候教会财政来到我面前，传道，对不起，我忘记把钱带来，下个星期我给你。当然啊，他是医生啊，他很多钱啊，他没有需要啊。但对我来说，我一周我房租怎么过啊？我房租怎么付啊？那感谢赞美主，然后看到银行说可以申请信用卡，然后我就去申请啊。然后他说你要申请，你有工作吗？我说有啊。啊，你的公司啊写下来什么名字？后来他打电话就打到我家里来啊。然后打电话来，你这里有聘请这个人吗？我说有啊，就是我啊。他说你公司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啊，就是我啊，我就是在这里啊。哎，他也给我这个信用卡也给我了啊，感谢主，我每一个月有1000，他 limit 1000，所以最少我每一次 overdraft。感谢赞美主，那个时候 cash advancement 我不知道中文是现金预支，没有什么付费，很奇怪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养我吧那个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先预支钱付房租，然后因为教会，当然我们是保守，我们都是福音派的传道人，我们都被教导说有需要不向神讲，不可以跟人讲嘛，对不对？是对的啊，是对的啊，神学生听清楚啊，我没有跟人讲，所以我只有祷告。那感谢主，银行垂听我祷告，给了我神垂听我祷告，然后我每一次借据那个信用卡的1000，每一次那个财政常常这样，所以我告诉我们当中有财务的，对你来说100-200块300-400块不是300-400欧，对你来说不重要，对你来说小儿科没有什么，但是对传道人来说，他今天就是靠这个来过。大家教牧人员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都可以提出来，你们认为说我们的教牧还有宣教士有什么特别需要，有什么需要，什么地方需要关怀，还有什么需要？
谢谢。我就觉得再进修的需要。再进修的需要，传道人牧养久的时候，他们道也慢慢讲的少了，所以呢，我觉得教牧同工有些教会领袖会认为说，你在家里自己灵修嘛，祷告上帝就会告诉你了。可是各位，如果我们不来参加这个聚会，没有听过夏牧师讲这些信息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开眼界。可能我们用20年来才知道说自己的那个教会牧养那个方向有错误， 所以给教牧同工去装备其实是教会的福气。可是很多教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觉得说，牧师啊，你在这里就行了，我们需要你，你不要出去。其实我觉得教会有智慧让牧师出去充电，牧师充电回来以后，他的生命被改变，教会蒙福。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叫我们传道人需要。第二个需要是什么呢？家的需要。刚刚讲孤单哈，你我真的要讲，我二十年啊，我这次我跟弟兄姊妹说我要离开欧洲，暂时离开欧洲。每个弟兄姊妹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欧洲？欧洲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做宣教士，永远把服事工厂当做工厂，从来没有想到那变成我的家。所以宣教士为什么到老的时候他们很为难，回去回不去，留在这里不是自己的家。所以同工弟兄姊妹体谅宣教士哈，让他有回家吧。你们总觉得说你应该在这里啊，你看我们家都在这里啦，我们孩子在这里。可是宣教士因为他是我必须这样讲，我们不是自愿来的。就像那个刘院长讲，我们不是自愿来，就上帝催逼我们来，所以我们顺服。我也是到德文啊，到德国只会 Guten Tag, Guten Morgen 就完了。那到那地方去四年五年哦，连苏联解体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所以那种感觉说，主啊，这哪是我的家。所以呢，你们一定要让他有回家，不回家哈，他没有办法充电了，他真的 burn out 也不是教会的福气。所以要让传宣教士，特别是如果你从外地请来的牧师，他还是要让他们有回家。因为你知道那个孩子，我那儿子跟我回家的时候，他感觉都不一样，跟奶奶跟外婆，他那感觉非常开心。他回来会减少我们很大父母的那个挫折感，因为孩子在旁边说，爸，我不要在这里，我不喜欢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很痛苦的，又不能走，但是又没有家的感觉。所以我这次回去，好多人说，牧师你不要回去好不好？我其实告诉你，我好想家。有人跟我讲说，那哪是家啊，中国啊，台湾哪是家啊？可是那是我们的原生地，那是我们，你知道我们还要回去报告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差会说，我在这里服侍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回去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家的感觉 support 在那个地方，这里是我们付出的地方，所以我们有回家的需要。谢谢。
谢谢陶牧师啊，我也是说阿们，因为我已经不断的交代师母跟我的孩子，我死后骨灰要撒在我自己教会的花园里已经我们的教会有撒骨灰的地方，不是随便乱撒，我已经交代了啊，我的骨灰要回去的啊。好，还有吗？谢谢嘛，陶牧师，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后面还有，好，请说。
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在教牧的当中，希望就是说在教会啊，就是说有那个教牧的基金啊，就是说那个给他们有尽早，像刚才陶牧师一样啊，当这样的，回应，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好多时候，传道人出去了，他们有些时候智慧啊各方面啊，教会都不给了各方面哈、啊。那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这个教育的，就是说给他们有禁售的那个方面的，就是说一年有一个礼拜啊，这样的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说刚才也说了，就是说那个安息年啊，我在比陶牧师多几年了、啊、在欧洲哈、啊。那我25年呢，我都从来没有那个退休，没有禁售，所以好多时候我看见我的同学啊，他们每一个不是回到香港之后，每一个都现在都是不是学士啊，就博士啊，怎么样的哈。但是我还是那个小小的，但是就觉得也需要有那个禁售的。所以刚才我说，如果招募哈、啊，就是教会的同工们，特别是讲职啊，他们你们要想一想，给他们就一年最少啊，都有一个礼拜或者多一点点的时间，给他们买些书，给他们有些那个书的给他们呢哈，就说给用哈，然后他们可以买些书来看，或者给他们去别的地方有一个两个礼拜的禁售，我觉得是这个意见哈。
Okay, 好，谢谢。还有吗？教牧的需要，教牧有什么需要？好啊，安安姐妹。
我们这个传统的教会有一点大开眼界哦，因为真的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
像神仙，像机器人，不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去关心他？应该是他来关心我。我们这可怎么可能去牧养他？应该是他来牧养我。那也借着昨天陈牧师的话，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学习，请我们的牧长也学习更坦诚。虽然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牧养你们，或者是关心你们，可是请你们不要吝啬告诉我们你们的需要、你们的感受，让我们可以尽量学习关爱你们、服侍你们。谢谢。
好，这位代表了教会领袖的心声。我只是回应，立刻回应一下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教牧能够多坦诚，因为我们被教导说，我们只可以向神说，不可以向人说。确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说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教会有一个神学生毕业生，他来教会就是说interview 面试，然后他只是问了一句，我工资多少，这个教会不要他了啊。那呀，我也曾经找过一个人，他一开始还没有讲工作是什么，他就问我你付多少钱，我不请他了。对不对？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就我觉得不能够讲啊。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研讨这个题目的原因在这里嘛，就是我们告诉你有什么需要啊。呀，当然有时候我们当然需要坦诚告诉一些，等一下我想，因为大家其实有一些回应呢是在我的下一个部分的，我就赶快把下一个部分讲完，然后大家再补充。就是如何关怀教牧和宣教士啊，我们知道他有需要，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呢？我想是不可能的，有一些寂寞孤单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但是我想教会能够做的一些几方面，我提出几方面。第一，为他们祷告。啊，你祷告啊！我现在讲的是为他们祷告。我请问大家，但不需要回答我。你想一想，你教会主日的程序单里面带导师上有没有为牧者祷告？为他的事工祷告，还是为牧者的家庭祷告？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啊！他这个星期又被派到哪里为他祷告？他家庭呢？为有没有他的身心灵的祷告呢？你们不用回答，也不要摇头啊，被人知道了，你们自己去想。几年前，好几年前，我听到一个事情，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西方世界，他们就说回教徒在为我们的基督徒的教牧祷告，回教徒在为我们教牧祷告，希望他们的家庭婚姻破裂。回教徒在为教牧的家庭祷告。求阿拉帮助他们的家庭破裂，面对试探，常常面对诱惑，使他们的家庭破裂。他们家庭一破裂，他们的事工就不能够进行。回教徒，我们的敌人啊，当然背后不是回教徒是敌人，背后的魔鬼敌人用各种的方法啊，他们在祷告，要我们传道人跌倒。我们又是否为我们教牧来祷告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我现在讲的不只单单说第一，当然程序单里面有没有灯，主日程序单里面有没有灯为他们祷告，为宣教士来祷告，为教牧人员祷告。不只是这样，不要以为说灯了就是这样，而且还要有行动的，具体行动的啊。那我因为我自己差派的教会呢是洋人的教会，澳洲人的教会，所以他们有非常好的制度，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宣教士差派出去，那我们有宣教团契，我们有一个团契叫做宣教团契，一个月聚集一次，然后呢教会里面就选了一个人做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跟宣教士联系，然后问每一个月就问你们目前需要祷告的是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宣教团契里面如果有数值回来的宣教士请他们分享，然后最后的时光就是每一个联络人起来告诉大家，现在他最近经济很困难，他最近那我这样就会很自己，我很坦白跟他讲我现在有什么困难，他们因为在不在这里嘛，对不对，他们就为我在祷告了啊。那我发现我也有在华人教会，就在我原来的在华人教会神学生当中传道人当中，我也有联络人请他们为我祷告，但慢慢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体制啊，就变成只是一个我们认识一个人在哪里服侍， 啊，对不对？我常常说在非洲有什么人，从前是在非洲有邪狱官，他做什么不知道，从一直为邪狱官祷告，他做什么？后来在非洲有赖显官，赖显官是谁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为他祷告啊。那我现在讲的宣教团其实有一个计划的，每一个月来，然后我们为这些祷告，为教牧人员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未来的传道人来祷告。这是第一，我们可以做的是有计划的、有目标的那一种的祷告。第二，就是怎样关怀教牧和宣教士，在生活上协助他们、关怀他们。啊，那刚刚抵达工厂，教会可以用很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啊，我再用这些我自己教会的例子，我们有传道人来我们的教会啊，从另外一个地方被调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有牧师的物质，或者是我们租了一间房子给他，或者他出了一间房子给他，或者他叫我们替他去租房子，我们租了房子给他，我们在他还没有抵达之前，我们教会就先报告了，我们的某某新传道他下一周会来，大家如果有什么要奉献的，请你们奉献来，我们就把他的那个厨房的冰柜、冰箱那个厨子里面食物全部都填满，我们也把它洗衣机那个 detergent 洗衣剂啊，是吗？啊，什么东西？他家里需用品，我们全部都已经放好。你想一下，一个传道人一到这个家的时候，一看到啊，是哇，你开那个柜子的时候啊，你是哭着，你是流眼泪的，你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跟关怀啊，嗯。我们教会不要只是在言语上说嘛，还爱我们的教母。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我自己，因为我有很好的教会，我不是在这里自夸，我有很好的教会，神的教会，神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海外服事。每一年，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澳大利亚很清华，现在很因为中国很重要，每一年农历新年他就会出这个邮票，十二生肖的邮票啊，基督徒不可以要有十二生肖啊，每一年他都会出不同动物的哪一年的啊，有一个姐妹每一年都把那个邮票寄给我，每一年都寄给我，我很感动啊，你明白吗？我每一年农历新年我有收到一些的东西。我非常的感动啊！有一个弟兄，他每一次送那个海天月历的这个我经文的啊，那个月历年历，他寄到西班牙过来啊！啊，我每一次收到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去年去世了。我今年回澳大利亚，我发现他又寄到我墨尔本的地址。就说他寄出的东西我还没有收到，他已经去世了，我才收到。我看一下，是这个弟兄送给我的。啊，所以有这样的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这种的鼓励。我们今年假期回墨尔本，啊，就有姐妹，就是刚才送邮票的那个姐妹，她就买了书来，这是你们假期看书。看看这些书，我买书给你啊，里面讲营养的东西。他就你就说你宣教士回来，我就买书给你，你去阅读啊，各方面生活上为我们来着想。我们一抵达西班牙的时候啊，我们就打电话，那个时候郑波跟郑勇，他的弟弟叫郑勇，我这搞不清楚啊，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郑波或者郑勇都可以，郑波长老，我打电话过去，请问，我打给郑勇，我打给他弟弟，我说请问是陈郑勇长老吗？好，不是，我不是长老，是我哥哥是长老。然后我跟他说，听说你要帮助我们，我们有需要，他立刻安排时间来带我们去买家具啊。我一生人对于郑勇，我是感恩不尽，我是永远记得他的那个恩情啊，因为他帮助过我啊，因为他用实际的行动带我们去 IKEA 走了一个下午，3:30还不吃午餐，4:00还不吃午餐。4:30才吃午餐，我们饿得简直要晕过去了啊！但是他摆出来的时候是龙虾啊，这些我们一点埋怨都没有。后来才知道4:30吃午餐是西班牙很正常的一个习惯，特别是吃越大餐的话是越迟吃的，我们永远难忘啊！因为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上关心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个，与他们做朋友。 啊，与他们做朋友。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的话，彼得前书，彼得就是写给那些寄居受逼迫的基督徒，小亚细亚，对不对？小亚细亚啊，首当其冲，最快受到逼迫。那个他说什么？那里就说你们要没有虚假的爱心来爱他。啊，爱他做朋友，那个弟兄相爱是在苦难里面，对不对？啊，我们真是穷啊，穷的夫妻一起咬着面包饼干还是很喜乐，对不对？啊，那个友情，我们很穷啊，但是有教会弟兄姐妹在我们背后跟我们做朋友，来支持我们，那个穷不算穷，那个真是富足啊，那个叫做富足啊，属灵的那一种的富足。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职，我们不是跟我们的牧者只是事工上的关系。不是只是事工上的关系，没有个人的关系，他们绝对不是你的苦工。我们这里没有一位教牧人员会说是我是你的工人，我们是主的工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怎样？我们是一起来服侍主的，也不是说牧者是你的老板，也不是，我们也没有这样讲。啊，乃是说我们一起，我们需要朋友。刚才讲到寂寞孤单，那我们需要朋友。寂寞孤单其中有一个困难，就是假期不知道去哪里啊，没有朋友，你知道吗？因为你在原来的地方，你有很多朋友。我有一些好的狗肉酒肉朋友啊，没有，我不，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对不对？我随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我今天就去到你家里，他就可以，他就留我在，我们可以谈到晚上，就三餐都在家里，他家里吃都可以，对不对？但这里因为刚刚来，没有啊，教牧人员有时候我们没有朋友啊。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他说：“你来，随时来我的家里。”啊，刚才那位姐妹说怎样关怀他们，你就跟传道人说：“随时来到我家里。”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乡下的那些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传道人，家里最好的一只鸡、最好的一只鸭，不是自己吃的，是给传道人的。我们今天没有这样要求哈，请你不要送鸭送鸡来我家，我们没有要求，但我想的是他们那种的爱心太感动人了，教会就是充满着爱心，教会被建立起来，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二，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啊，其实也是在生活上协助关怀他们。有时候，其实刚才一些牧者提到，他们没有时间休息啊。你说我来照顾你的孩子，我自愿照顾你的孩子，你们两个夫妻去谈恋爱，对不对？好，今天传道人过那个婚姻纪念日是吗 ？Wedding anniversary， 结婚纪念日都是偷偷摸摸去的，因为被会友抓到。你们两个人干什么？还有时间在这里谈恋爱，对不对？啊，因为我是神学院老师，我在市场有时候会，就当然在这里比较少。我在澳大利亚在市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传道人，他们很有追究感。哦，我只是路过这里，恰恰好我探访一个人，我来买一下菜。你买菜就买菜，你跟我解释什么？你看到没有？传道人有很多追究感，去买菜都感觉是一个追究感来的。啊，你要躲到一个没有会友，什么地方会见不到会友呢？你在这里，你要去华人商场买东西，会见不到我们华人会友吗？因为那个商场都是我们华人会友开的。啊，所以啊，那个我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非常爱传道人，他就买了Opera 两张票给传道人，你们两个人去看，对不对？啊，我买了一个假期啊，酒店，你们去居住，你们就是去休息啊。我们说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讲理论，我们这个节里面没有什么理论，要 A 加什么 B 等于 C 什么没有啊，没有什么理论，我们在讲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的东西。我不说理论不重要，理论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然后第五，教会请教会为教牧宣教士人他们的家庭设一个界限，我们要给他们有私人家庭的生活。牧师的家不是随便就冲进去的，你要有一个界限，不要会有，对不对啊？随便就冲过来啊！所以有时候教牧人员不好在台上讲啊报告啊，请各位留意，我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对不对？请问你们请牧师的时候，你们给他一个星期工作几个小时啊？ 24乘7是吗？你们有没有给他休息时间？他有没有家庭时间？啊，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嗯，我们需要给教牧人员设界限，我们需要他们有需要，要让会众知道牧者有休息时间，是最好教会领袖出来讲，请各位让牧者星期六晚上不要吵牧者，或者是什么时间不要吵，你跟他谈，牧者你什么时候预备讲章啊？对不对？你是不是常常开夜车，星期六晚上预备不完啊？对不对啊？当然，我不是说牧者呢是爱他的羊的，任何时间有紧急需要，牧者一定去的。但是很长时候我们是不紧急的需要。这个星期要唱什么歌啊？打电话牧者，牧者这个星期要唱什么歌啊？那个领唱的要领什么歌？你不会直接去找领唱者，你找他干什么？啊，很多，我们没有事情，没有时间在这里埋怨了。我们也不是要埋怨，只是让会友们知道一下。其实我在这里说设界限，也给教牧。其实刚才所提的一些是我在这里要讲的，给教牧和宣教士他们假期安息假，我们需要给他们。我的教会非常好，就是我原先的教会非常好。传道人一年没有拿一个月假，被主任牧师逼着要拿一个月的假。啊，那个中文部的传道人从来不拿假的。啊，我的主任牧师就逼他，你不可以来上班。他就是逼着他啊。我们要给他们，我们要给他们设界限，跟他们说够了，你做够了，你需要进修，给他们安息进修啊。叫伦敦巴黎福音教华人福音教会有很好的榜样。我去到他们教会讲到他们的同工就来找我，我们要想为我们传道人安排去你那边读书。他说我说你跟他讲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还没有跟他讲，还没有跟传道人讲，他先来找神学院说我要把传道人送来这里。哇，我说太好了，我说但你要得到他自己的意愿啊，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他被送来，他也不要来学啊。我觉得这样的教会啊。非常的稀少，我们希望要增加一些啊，让传道人就是刚才都提出来了啊，让传道人去参加营会，让传道人去参加国际的会议研讨会，让他们开阔眼界，这对我们的教会来说都是祝福的。我们都是顾自己而已，我们还是顾自己，让他去多学一些东西，还是服侍我们嘛，对不对？他多学一些东西，多不要每天只炒那几样菜，多炒一些花样出来，我们都是自己得到祝福的，所以这叫做连锁效应啊。我要告诉啊，我想这个这句话最后一句话比较有刺激，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再来讲。好，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不要讲了。请大家不要对教牧和宣教士有太多苛刻，凡事指指点点，切记他们不是神仙，不是机器人，他们也是人啊。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教牧人员常常以为长职是他的敌人，会有以为教牧人员、宣教士是他的敌人，不是。